嘿、hey, 我是只爱大冰奶的奶茶司机，那终于来到我这趟柏林之旅的最终章了。那当然你在德国或是在柏林玩的、啊、绝对不是这些东西而已，那其他有些像是比方说群交派对啊，或者是 SM 之类的这些比较稍微小众市场一点的玩法，或者比较激进一点的玩法，那个我就那时候还没有做好心理建设，或者也不是我的喜好，所以我就没有去尝试了。那其他的现在像是脱衣俱乐部啊等等的，那这可能口味对我来讲又太轻了，我比较喜欢单刀直入一点。那首先先介绍一个入口网站啊，那时候上集在介绍的时候忘了介绍它，因为它同时有包含就是伴游女郎这类的讯息，但是我上次因为我找主要不是在这个网站找伴游的，所以上次就忘了提到它，不过它确实也包含蛮多资讯的，包括伴游以及这些按摩店啊或者是妓院之类的资讯。那网站呢叫做 Berlin Intimate， 那详细的网址我会放在下面的叙述栏。那网站里面就包含几个类别吧，比方说像是伴游啊、俱乐部以及妓院啊，你想要按摩啊，或者是其他一些性爱派对，像是我刚刚提到的群交啊，或是换伴侣的啊，或是 BDSM 啊，或是你要有那种新场那种现场即时演出的，那这边都有。你只要点开那个 club 的 brothel， 顺带提 brothel 这边指的就是妓院的意思。那这个栏目下面就有很多不同的种类，像刚刚提到的 BDSM 啊，或是你要 swinger 啊，或是你要看脱衣舞啊，或是现场即时演出的这种的，这个下面栏目都有。那我就不一一介绍，因为大部分人都没有去过嘛。应该说更准确来讲，我就去过那间而已。那间的名字呢叫做New Van Campaign Berlin， 那我会把连结也放在下面。虽然说现在用 Google Map 去找还是找到，但上面显示是暂停营业，不过我看他们的官网应该是好像还是有在营业啦，但你如果真的想去但又担心的话呢，你可以打电话去问啦，那官网上也有那个电话，你可以打电话去问，那他们通常都会讲英语的啦，这个不用担心。那依照我个人的尿性呢，我当时当然也是有选了两三家作为备案嘛，那主要都是靠那个铁路沿线比较方便的地方，毕竟这个出门走跳啊还是找一些交通比较方便的地方比较方便嘛，不要找那种太偏远的地方只是为了打那么一炮，我是没有那个闲情逸致嘛，而且毕竟交通方便的地方已经也有不少的选择了，那我就找了两三家店里面看起来有我想要的妹子。那我选店那一家呢就只是刚好交通比较方便，然后也刚好有我想要的妹子，就这么简单而已。那这个价位大部分的网站上都会写，那通常呢他们会还会区分就是小姐的服务的价格跟房间的租用价格，但通常两个加起来呢差不多，他们有分比方说快餐30分钟，再来长点45分钟，再来一个小时，那我再上去呢每多少分钟就要加多少钱。那通常一个小时呢评价的话大概都在100欧元上下，这个是小姐价钱加房间的价格。那通常有些可能小姐价格比较贵，那有些是房间价格比较贵，但那都不重要嘛，反正你在乎只是两者最后加起来的金额而已。那一个小时100欧，你们说贵吗？好像也还好，但也不到便宜就是了，反正对我来讲算是一个还蛮可以接受的价格。那另外顺道一提的是啊，那个 Berlin Intimate 那个网站啊，它收集的资料相对还是蛮详细的，那除了他会可以引导到每家店的他们个别的官网之外呢，他其实网站上已经整理蛮详细的，比方说今天他们那家店有哪些妹子啊，妹子的个人资料啊，那甚至那家店有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啊，可不可以刷卡啊，有没有停车场啊，有没有无障碍空间啊等等这些讯息都蛮详细的。除了照片是不是本人，然后跟本人有多贴近事实这种千古谜题无法准确验证之外，我觉得这个网站已经提供了相当详细的资讯了。那回到我个人的经验啊，就是当我选定那家店之后呢，就跳了一天的下午，就搭上火车去探险了。那到了现场之后呢，就算我事先先用了 Google 街景去看一下附近的环境，我还是很难第一时间就找到那家店，因为门口呢完全没有任何的指示或招牌，它就一个很普通的建筑物的入口啊，我只能一再对照说那个门牌就是我要找的地址，然后就半信半疑的 走进去，到楼上之后呢，才终于在门口看到了那个店名的招牌，那真的是相当的不起眼啊。你在外面建筑外面的话，一定完全无法意识到是特种营业的地方那样。但就算是这样啊，那门其实是关着的，上锁的，所以它旁边有电铃，要按了之后才会有人出来应门，不是我随时想进去就可以进去的。那等了一会儿呢，终于有人出来应门了。来开门呢是一位黑执法的年轻妹子，那身高应该比我还高一些，应该跟我差不多，但因为还踩着高跟鞋的关系，那整个人就又比我大一号的感觉，简单的说就是大芝麻了，身形反正就是很高挑。那开门的瞬间看到我这种亚洲人来拜访，所以他开门的瞬间有一种迟疑的眼神，怀疑我是走错路了。不过他毕竟是专业的，那马上回过神来的对起笑容说，啊，来跟我介绍这边是什么地方啊，怎么样消费，那价格大概是多少。那于是他就带我去看了那种里面的其他的房间，然后让我先选一间房间，然后再决定要待多久。那里面的格局呢，就有点像是公寓的雅房，里面房间不算特别多，大概我忘了总共几间，但就是大概有个小客厅，然后里面有四五间或以上更多的房间，有点忘记了。那里面呢算是雅房的格局，不是套房，所以说它的淋浴的设施呢是在外面。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还是冷门时间的关系啊，我没有当面遇到其他妹子或是其他的客人，就感觉还蛮神秘的。那总之呢，我选定了一间房间，然后后来决定选了45分钟，因为觉得30分钟快闪好像太短了，但一个小时就怕有时候如果语言或是这样的沟通不是很顺利的话，感觉待一个小时好像有点太干，所以就折中选了45分钟，总共价格有点忘记了，好像是不到100块，还是100块左右，反正也不是很贵的价格。那总之选定房间，然后在房间里面坐定之后呢，他就说那就好，妹子会一个一个进门来介绍，那就是最令人期待的环节了。那首先呢，妹子也说她自己就是第一位，那她自己本身也可以被选择。那我记得她名字叫 Amy 吧，那她是罗马尼亚人，她。重点是胸前呢也不算小，记得是有这个 D 或 E 吧，所以其实我印象中就在网站上有看到他，所以他也算是我的其中目标之一。之后呢，妹子就轮流一个一个进来房间，然后跟我打个照面，然后讲一下自己的名字，然后就出去换下一位。那我很明显可以听到门外呢有嬉闹的声音，那我想对这些妹子而言呢，亚洲的客人应该真的是对他们讲应该是稀客吧，真感觉我好像反而是我变成动物园笼子里面的动物被他们观赏，不是我在挑妹子的一种错觉。只是除了第一位的 Amy 之外呢，后来的印象真的是越来越发的惊悚啊。最让我惊讶的是呢，你可能想象说啊，里面的小姐可能长得不是很好看或怎样，有点稍微一点年纪的熟茶，如果你以为只是这样的话，那真是太小看这里了。那我印象中比较深刻的是呢，有一些妹子啊，她的等级比一边外面的路人呢再更平凡一点，那个连称她邻家妹子都有点太过分了。那还有一位呢，有点像是那种得厌食症的瘦到有点离谱的妹子。那还有一位呢，是真的是阿嬷哦，这个不夸张，而且是完全没有打扮的那种，就真的是40-50岁的大神。他如果放在杂货店当那个结账老板娘，我觉得还更适合一点。总之啊，有不少位妹子，或者是我称呼她们为女性好了，就是有不少位女性呢，我是无法想象他们会是做这一行的。毕竟呢，那个不只是脸蛋不达标啊，就连身材呢，或是打扮等等的，就完全无法想象他们是做这一行的。那在这里呢，不得不称赞德国队这方面还真的是相当的宽容啊，就你只要有心有意愿来从事这一行呢，你就可以登记职业了，相当保障这边的工作权益啊。之所以没什么不好的啊，反正就交给市场机制嘛，那如果他真的都做不到生意，那就自然被淘汰了。毕竟一样米养百样人嘛，那什么样个性人都有，那有些人就喜欢这种接地气的，就很有亲和力吧。如果能满足到各种各样不同的客群呢，也算是造福大众吧，至少我是这么理解的啊。那总之呢，在看完一轮之后呢，那第一位 Amy 就进来说，那你有决定好要选哪一位吗？那我大概也没有思考很久吧，我就说那决定就是你，反正长相跟身材呢都 符合个人的预期，那而且至少人家英文是挺流利的，可以沟通的来。于是呢，他就跟我说，那他要去准备一下，那我可以先去外面的淋浴间呢，先去洗个澡，然后再回房间等他。那就我刚才讲嘛，这淋浴间其实在房间外面的，所以呢，我还要走到浴室清洗完再走回来房间。不过中间呢又没遇到其他人呢，就是刚才虽然有不少的妹子，但是呢我在进出浴室的途中呢都没有再遇过其他人呢，都不知道这些妹子平常是到底藏在哪里的。总之呢我在去洗澡跟回来的路上呢都没遇见半个人，就是这样也蛮自在的，不然就有点尴尬。那到房间不一会儿之后呢，那 Amy 也进来了，进来之后呢她就示意我先脱下浴袍呢先在床上等着。不过就在她看到我的小兄弟之后呢，她稍微顿了一秒钟，然后说哦没关系，你等一下我去换个套子。因为他刚进来的人所戴的套子呢是外国人的 size， 那可能他觉得肉眼可见的应该是不合身啊，所以呢他又很好心的出去换了一个就是比较适合我的 size。我当下觉得有点惭愧啊，没有办法为国争光，反而让人家妹子啊见笑了，想说人家亚洲人的刻板印象就是这么小，今天果然让他见识到了。这个就没办法，只好靠各位茶友去为国争光了。那 Amy 人家呢也不啰嗦，就请我正面躺好在床上，毕竟这边不是按摩店嘛，不会从背后来假意按摩个两下然后再翻身来办事嘛，那这边就都不用了，直接正面进攻啊，稍微舔一舔然后搓一搓，诶觉得差不多了，就开始演奏乐器了。不过这边的演奏乐器啊，就我自己的经验，绝大部分都是要穿戴雨衣的，比较没有那种环保吹啊，一切都是照规矩来嘛。但虽然说有些可以附加的是你可以环保吹，但那可能有些会要加钱，但反正你没有要求或是要指定的话，那通常小雨衣还是不可少的，一切安全至上吧。我知道很多茶友可能觉得只要是没有环保吹可能就觉得不过瘾，觉得就真的是隔靴搔痒，这个确实我不否认啊。不过 Amy 这次的体验啊确实还蛮不一样的，只能说他嘴巴的劲道还是比较足的，欧美人还是比较狂野一点，这样隔了一层啊，反正这个感觉还挺刚好的，不会过度刺激啊，而且演奏的时间很久也很卖力的，对我还夸赞他一下，他也很自豪说每个人都是这么称赞的呢。那吹着吹着也差不多进入状况了，那就开始办正事了，他先骑上来主攻。那我之前有提到嘛， Amy 是大字马，而且胸前呢也不算小，也有一了，那大字马加上那个罩杯的震慑的程度啊，再加上如果是用手去揉的话，那真的就像我一开始在第一季里面有分享过的，有时候在跟大字马对战就像是小孩在开大车的样子。另外从背后试啊也是挺特别的感觉，毕竟身材比例跟腿长都不一样嘛，跟之前对战过的妹子都不一样，所以我要施力的角度跟姿势也是跟着不一样。另外顺便一提的是，因为那个房间它的床旁边的墙壁上有个横幅很大面的镜子，也就是说在背后试奋战的时候呢也可以看到自己跟妹子激战的画面呢，也算是挺有感的。那还好妹子也算配合演出啊，不是白张死鱼脸在那边，也算是挺有感的。那唯一整个过程呢比较不满意的就是，那可能各位也猜到，就是不给亲，不是不给垃圾而已，是连亲都不行，只要头一靠过去的妹子马上就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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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闪开，这种连小亲都不行啊，头会闪开的这种的确实还是挺煞风景的。只能说如果还是很在意的话，那最好还是在约之前呢还是看一下那妹子提供的服务呢有没有包含 French Kiss 啊，或是 GEF 就是女友 feel。 那如果都没有呢就不要再折磨人家妹子，人家就是不提供。那如果有提供呢最好还是问一下，这些服务是本来就付的嘛，还是要加钱额外享受的。那不要怀疑，有些就真的分得这么细。那至于网站上有写呢但是妹子现场不提供呢，那这个我自己也没辙了好不好，毕竟你常在台湾的定点嘛去喝茶，通常都垃圾，但是后面都要挂号凭感觉，那真的妹子就是不想服务你的话你能说什么呢？那不爽归不爽，那该完结还是得完结嘛。那最后就回到还是以传教实施呢就是结束的是活动的体验。那最后呢他拔出来发现量还挺多的，那麦子也吓一跳说，哦没想到你这个看起来淡淡不怎么惊人但还挺能装的，最后还是又中了一件。那还有请有本事的茶友呢去教训一下这边的妹子。不过简单清理一下呢， Amy 她倒也没有急着出去洗澡， 那也没有急着赶我去洗澡，反正我们两个就躺在床上呢，反正还有点时间就继续聊天。那一开始有提嘛，他是罗马尼亚那边来的人，那他就说在他们国家呢，其实工作也不太好找嘛，那大部分的年轻人呢，然后自然的跑到这些中欧的国家来打工，这个是再正常也不过了。那像他呢，他就很喜欢就是开着，他有一台自己的车，那他喜欢开着车呢，每次就到欧洲各国呢随便乱晃，反正钱花差不多呢就继续回来上工，就这么简单而已。那他也就问我说，有没有去过欧洲哪些国家啊，这样子，反正跟妹子聊天呢，旅游一定是最好用的话题了。那最后呢，他还说他有机会的话想去北非的摩洛哥那边逛逛，然后就说我有一个朋友呢，就他去摩洛哥，去那个撒哈拉沙漠的边缘啊，他有很多帐篷你可以住在那边，然后晚上看星空，那边的星空绝对会值回票价，因为那个没有什么光害，可以让你看到很完整的银河。那我朋友的说法是呢，那个觉得是此生最难忘的经验，你在任何的天文馆或什么绝对无法体验到这种的壮阔的星空。哇，那妹子甚至听得一愣一愣的，她就说好，决定了，就下次就会去摩洛哥了。那最后时间也差不多了，她就说那时间也差不多，如果我有需要的话呢，可以再去浴室再清洗一下再出来，不用赶时间。那于是呢，我当然还是最后还是最好还是清理一下身体啦。去浴室再回来路上呢，一样还是没看到半个其他的妹子，也没遇到其他的表兄弟，很好，这样挺好的。那回来之后呢，妹子也衣服穿好了，于是呢就送我出门，也还算是顺利的完成这次的体验啦。那要说这家店呢，房间和环境呢是还挺不错的，它虽然房间是雅房，不算是套房，里面没有卫浴设备，那我就刚所分享的就是一路上都没有遇到其他人嘛，所以感觉上好像隐私性还是有的，只不过这妹子的素质呢倒是真的令我大开眼界啊，真的是完全落实那个没有歧视的工作环境啊，只要你想做你都可以来做，那赚不赚钱呢是你自己的事情。是说这些素质很夸张的妹子或姐姐们，我到网络上就没看到他们的资料啊，也不知道是店家只肯把一些镇店之宝放在网络上做宣传，要不是还刚好遇到自己适合的妹子啊，那不然真的看到其他剩下选择啊，我一定会吓得不轻的，在之后再也不会考虑尝试这种店面的。不过这个经验呢，毕竟也是我在好几年前疫情之前体验的，那现在长什么样子呢都很难讲了，虽然说至少店面还在嘛，不过同样也有开的类似的店面呢，其实也有蛮多家的，你自己各位去网络上看就知道了。各位如果有需要的话呢，就自己上去各个店家的页面去看有没有自己想要的妹子咯。还有就是根据以往过去的经验呢，这种店面还是能选择妹子越多越好的，毕竟能选择还是比较多嘛。但除此之外，我觉得网站及个别的官网上已经提供了相当多的资讯了，各位就好好做功课吧。那我是真的还蛮好奇的，其他像是 SM 啊或是小电影之类的店面啊，提供的整体的氛围啊，是不是真的这么到位的？虽然我个人是没有那个兴趣啊，不过看到可以分了这么多种类啊，还有照顾这么多不同嗜好的团体啊，我觉得也是挺蛮难得的啦。那更反映出这个地方对于这个产业是相对的真的蛮开放的。还有就是你在这边真的很容易遇到各国来打工的妹子。听完妹子一轮的自我介绍啊，我不知不觉那个欧洲地理都莫名其妙增加了很多大大小小国家，只有在地理课本上见过，毕业之后啊连听也没听过，这些国家在哪早就忘了一干二净了。现在呢只是活生生的妹子呢就站在你眼前，还有机会跟她切磋一下，做一些深入的国民外交，也是挺难得的啦。毕竟在台湾嘛，99%的时间呢一定是喝到亚洲茶，金丝猫嘛绝不大部分都是俄罗斯或是东欧那边来的，但真的还是相对挺稀有的，而且那个价格啊是你在欧洲这边的消费的两倍啊。那在德国呢，你当然不只是德国妹子啊，全欧洲各地的妹子，甚至有些来自中亚、西亚或者是中南美洲的都有可能。有机会啊去见见世面也是挺不错的。不过最后我想再稍微抱怨一下，就是可能遇到的是几位妹子啊， 多多少少那个职业感还是比较重的，流程上不特别要求的话还真是挺一板一眼的，那个提供的服务呢跟快餐也不会有什么太多的差别，只不过呢至少他们都是没有偷时间，就是至少是还有起码的职业道德啦。但讲到职业啊，那就是希望还是多一点女友 feel 啊，这个我在东南亚真的体验的还是比较明显一点，妹子如果是对得上眼聊得来的话，那提供的傻逼数也是比较多的啦，不知道是不是人种的差距可能还是比较大一点，所以在交流之中呢，这个隔阂的感觉还是比较明显。但我觉得总的来说，这个还是挺看个人的。那我还是有遇过，金丝猫也是女友 feel 爆棚的。那有兴趣的，请回去听第一集的金丝猫那一集。那总之呢，有兴趣的茶友们自己去玩的时候，就祝各位好运啊！那记得功课还是先做一点，毕竟人家网站资料都准备这么齐了，不好好利用真的是说不过去啊。好，那我德国的分享呢就全部就到此为止了，下一集呢就再来聊回台湾吧，那我们就下次再发车咯，大家拜拜。